他自己也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带着伤痕的人，一个身上有裂痕有伤痕的人，他骄傲不起来。所以凭着他们自己，他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聚集的原因，我们也不是聚集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要用人的办法来聚集一般人，办不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失败的人，谁能够聚集我们？谁能够把我们再聚在一起呢？感谢主。那么等主说复活以后，所以等于复活以后，那些天使，我们的主就借着天使捎信给门徒们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呐、啊，我已经告诉你们，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忘记那个约会。所以感谢主，大概是主复活以后二十几天。到了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和门徒约好的山上。为什么是加利利？弟兄姊妹，因为那个工作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主的工作的中心是在加利利，后来最后工作中心才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严格说来，耶路撒冷不过经过一下，严格说来，犹太地不过是经过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主不是在那一带呼召他们吗？现在主把他们带回去，带回到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曾经在那里跟随过主，他们也和主一同流过泪，也和主一同流过汗。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座山，也可以是黑门山，也可以是塔波山，也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山，很也许是主耶稣讲到的那个山。弟兄姊妹，现在当门徒们在回去的时候，如果是回到主耶稣5个饼2条鱼，弟兄姊妹，他们重回到这个地方，他们的感觉一定很深的。那个时候他们都觉得个个都是英雄，现在他们只能说我们打赢。我们主恐怕不能再用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彼得后来他们就打晕去。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主呢就遇见了他们，主呢就在海边遇见他们，给了他们153条鱼，然后他们重新得着主，然后主就问他说，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爱就挽回了彼得。那这个时候呢，就把他们带到主耶稣所约定的山。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可能是黑门山。那我想彼得很有感觉，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主啊，让我们搭三座棚。那么弟兄也很可能是5饼2鱼的那一座山。弟兄姊妹，也许是主耶稣讲到山上教训的那一座山，那山上的教训。现在他们回到故乡故土，回到他们当初跟随主的地方。弟兄姊妹，现在不同在哪里？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另一面，他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是失败的，每一个人都看见自己是不配的，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主的脚前，他们就拜他。弟兄姊妹，从前他们是和主在一起，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升天，那么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复活，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门徒们拜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另一面，当就地重游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有很深很深的感觉。那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就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同时也向500个弟兄显现。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应该是不止11个门徒，还有其他的门徒，主耶稣也约好了。那么这些人也许多半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呢，主耶稣，你这12个门徒只有一个从犹太地来的，那就是犹大，他已经卖主了。所以11个呢都是标准的加利利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当初与主同行、与主同哭、与主同情的那些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等到门徒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 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把那些卖主，把那些卖主的或者怀疑主的或者否认主的那个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呢，他们活着乃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又就地重游，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本来他们分散了，在复活里面他们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的效应。但是呢，这个不过是主做恢复的工作。我们说过，等到彼得回去打鱼，他回到世界去，从前是他不要世界，现在是世界不要他。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我们的主一句话叫他往撒的右边，结果153条鱼。彼得会问自己说，昨天晚上我们不试过右边吗？我们不是试过前后左右一条鱼也没有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是行家，彼得才是行家。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活着是凭着我们的本领来活着的，我们活着乃是主的一句话。主说153条鱼，他就得着153条鱼。彼得曾经在一堆炭火面前否认主，3次否认主，现在主要彼得在一堆的炭火面前承认他爱我们的主。这一次彼得不是说我爱你，他从前说我总不能不认你，现在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个破碎的彼得，这是个满带着伤痕的彼得，有十字架工作的彼得。从前他能像英雄一样，现在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就地重逢，他们能够再一次聚在主的脚前拜他，表示就是聚在他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告诉我们的主慢慢地恢复他们，因为他们受的伤实在是太重。那虽然如此，你再读下去，然而还有人疑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难免的。然而还有人疑惑，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有500人，后来到了这个在小楼上面，主耶稣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不是吗？这些人他们最后还是从加利利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现在呢主要差遣他们去做见证人。意思就是说，现在神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福音呢要从撒玛利亚，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办得到呢？没有一个人能办得到。如果就是给他们犹太地，要他们来福音化整个的以色列地，那么他们每一个人的肩膀上需要挂好几百好几万个灵魂，他们才有办法福音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要福音化全世界，要从由耶路撒冷撒玛利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没有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500多人里面，因为有人怀疑，还是有人退去的。那最后呢，有最少有120个人，他们遵行主的旨意，他们真是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等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那这个能力不是为了表现他们自己，这个能力不是为着给人看见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这个能力有一个原因，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可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角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给我们能力不是为了装饰我们自己，圣灵给我们能力是为了把福音送出去。我常常觉得稀奇，在这个宝岛上有那么多的偶像，那么多人今天讲圣灵浇灌，那么多人讲今天讲圣灵的经历，能力在什么地方？都是追求自己的能力，都是追求自己的好处。许多时候我们在一起玩一玩就完了，得救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记得，这120个人主聚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圣灵要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那五旬节就是那2块饼，不止如此。因此这个缘故，他们要从上头得着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一定有能力的。什么时候我们在那里请客吃饭，在那里好像很狭义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当然不需要。弟兄姊妹，我到今天我还是相信马可福音所说的，到时候有新方言，到时候手拿毒蛇不会被咬。弟兄姊妹，圣灵怎么不能做这个事？如果今天你到了巴西， 你如果今天住在圣保罗，那可以说就像纽约一样舒服的地方，你可以有冷气，可以有什么都有。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神让你手拿毒蛇吗？在那个地方神让你有些奇特的经历吗？弟兄姊妹，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做魔术师的。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真的肯为着主到亚马孙河去，亚马孙河不光是鱼吃人，人吃人，连树都吃人的。那个树啊，你只要在树林里面走啊，你发现有个人拍拍你肩膀，大概就没有了。那个一个树啊，一个树枝拍拍你，就把你卷卷卷进，就把你吃掉了。所以到这种地方没有人要去的，这种地方应该没有人得救的。如果你为一个爱主的缘故，你说主啊，我就是把我们命放下，我要赢得他们。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到了那个地方，有一天你真的被毒蛇咬，我再说，神可以叫你拿着毒蛇可以不被咬的。不止如此，你在那里你拿什么给他传福音啊？你证明给神给他看吗？他根本不懂，连话都不懂。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事。你看见吗？保罗在文化发达的地方，在懂得希腊文的地方，你看见吗？他向来是传道的，一直等到了乡下那个地方，希腊文也不懂，这个受的教育很低很低，这个时候他才行神迹，然后才把福音送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懂得圣经的方法。不错，保罗是行神迹，保罗主也告诉我们有神迹随着我们，但是你要问这个神迹随着谁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主到今天的话没有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到今天你还是可以得出上头来能，但问题就是我们这样得出能力是为我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来做这个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给团体的。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呢？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一个是个个求能力，我们忘记了主在这个120人，事实上500个人，慢慢工作久的，有的就怀疑了，他就不去了。那么主呢对他们说，你们要去，要往普天下去。好了弟兄姊妹，你可以去，你力量在什么地方？没有能力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呢，训练一个年轻人，他说你过去把那个钢琴拿过来。结果呢，他搬一个人搬过来，他起头不肯去，后来说你去吧，他还是去了。到了那里以后，他告诉这个人弟兄，他说我搬不动啊。他说不错，我老早知道你搬不动，我叫你过去把琴搬过来，你当然是搬不动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你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就等于那个弟兄对那个弟兄说，你就把搬琴搬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主说去，我们忘记了主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他不能叫我们是一盘散沙，所以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要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是一块饼。然后呢，我们得着出上头来的能力，当能力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偶像就崩溃了。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台湾有这种的情形，因为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是教会的失败。当我们四分五裂相咬相吞的时候，你想想看，怎么会有能力？怎么偶像不猖狂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感谢主，他的的确确后来最后呢，他把门徒们就带到了耶路撒冷，他们都回去了，然后主对他们讲论天国的事。感谢主。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主给他们个使命，主给他们个蓝图，主事先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圣灵的镜？圣灵的镜只出现过，只在两个地方出现的，一个是五旬节，一个哥尼流的家里。所以不是所有圣灵的经历都是圣灵的镜，那两次乃是把他们进成工作，一个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五旬节那个饼呢上面有油的，那就表示圣灵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样的话呢，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就仍旧的工作，你明白吗？起头他们是分散的，现在主把他们再召聚在一起，然后主给他们命令说你们要去，但是同时呢，你们要守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你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么后来呢，大概40天以后，结果呢，我们的主就在他面前就升天了。那么在10天以后，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就是门徒们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一个小楼，大概也是马可楼。 那么大一共是120个人，你看已经不再是500人，500多人，有的人怀疑嘛就退去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圣灵降下来，他们不再是100个、20个个人，现在那一次圣灵降下来，他们就变成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教会就诞生了。耶路撒冷是。